攻读圣路加福音。按梅瑟的法律，一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就如上主法律所吩咐的，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并按照上主法律所吩咐的献上祭品，一对斑鸠或两只初鸽。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马岸，这人正义虔诚，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他曾蒙圣神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苦者以前，决见不到死亡。西马岸因圣神感动，进了圣殿。那时抱着婴儿是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耶稣行礼。西马岸就双臂接过耶稣，赞美天主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在万民前准备好的救援，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婴孩耶稣的父亲和母亲就惊异西马岸所说关于耶稣的这番话。西马岸祝福了他们，又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复兴，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有一位女先知亚纳，是亚协以支派法卢尔的女儿，已上了年纪。她出嫁后同丈夫住了七年，以后就守寡，直到84岁。她斋戒祈祷，昼夜侍奉天主，总不离开圣殿。正在那时候，她也前来称谢天主，并向所有希望耶路撒冷得到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耶稣的父母按照上主的法律办完了一切，便返回加利利家他们的本城纳扎勒。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这是上主的话。我们今日庆祝献主节，就是纪念耶稣圣诞后40日，他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来到耶路撒冷圣殿，将耶稣献给天主圣父。表面上是为了满全法律的规定，但是更重要的，这个象征着耶稣好像是带领着自己全体的子民，即他的教会，将自己整个献给天父，向天父宣誓效忠。我们心无旁贷，我们就是一心一意侍奉上主，不会有其他的神灵，我们就是全心全意，没有杂念，没有企图，就是将自己整个献上。这个就是今日瞻礼的意义。耶稣父母将耶稣献给天主，今日耶稣都带我们一起献给天主，将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献给上主。按照犹太人的法律，凡守生的男孩应当献给上主，应当属于上主。这个为纪念昔日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天主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家，而且为了迫使埃及人放以色列人走，于是一夜之间派遣毁灭的天使，将埃及国所有的守生者，无论是人或者牲畜，全部杀死。但是以色列人的家，因为家门上有羊血而能够幸免于难，所以守生者本来是要死的，但因天主特别的眷顾安排而免于死。所以守生者本来要死，现在不用死，因为天主的缘故，所以就是属于上主了。而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事迹，所有的守生的男孩到了出世后40日就要上圣殿 父母将佢献俾天主。当然，呢个系一个仪式，同时都代表住一份嘅归属。呢一个细蚊仔系属于上主嘅，应该归于上主。而喺呢个同时，凡系献俾上主嘅人或者物品，都要放喺祭台上焚化，作为全燔祭品。而呢个法律上规定，父母可以买一对嘅斑鸠或者两只嘅初鸽，嚟到代替自己嘅首生子作为全燔祭。所以属于上主其实要祭献噶啦，咁但系唔可能所有首生者都变成全燔祭。於是又有个规定咧，可以用一对斑鸠、一对初鸽咧嚟到去替代。呢、这个就是今日福音所记述的意义，这个亦都是满全法律的要求。就在这个时刻，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名叫西马岸，他受到圣神的指引带领入了圣殿，而且将这个婴孩耶稣接到手上，公开宣称这个婴孩就是大家九代的麦西亚救世主，他就是先知所预言的真光，照耀以色列家族，也都照耀整个世界。很明显，圣神就是想透过这个机会是将耶稣显示给世界。好像后来耶稣受洗的时间，圣神都说这个就是真命天子。这次耶稣是入到圣殿，应该是他第一次入圣殿，他好像就带着整个的以色列民族，而且是带着整个世界来到圣殿去举行这个奉献礼。因为这个西马岸后来另一位的女先知好像说是代表以色列人，也都代表整个世界来到去恭贺耶稣，他就是世界的救主。当日这件事迹，今日我们纪念，亦都我哋要继续呢个奉献。耶稣基督亦都喺我哋今日嘅感恩祭当中，带领住我哋将自己整个献俾天父。我哋再次向上主宣誓效忠。我哋无论环境顺逆、疾病健康，我哋只系会侍奉雅威上主一个。我哋只系会跟随佢嘅独生子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今日庆祝献主节的中心意义。我们只有一个主，就是这个雅威。我们只有一个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定会跟随他，我们一生一世都会跟到他到底。其实这个将自己献给天主有什么深层的意义？记得有一次一个教友就问了我这个问题，这种奉献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由奉献祭品讲起，人藉着这个奉献祭品去表达对天主的一份敬礼。我们人就是有些物质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奉献这个祭品表达我们心中对上主的敬意。很多人就认为个心意往往由祭品的价值来到去表达，祭品越多越贵重，就表示越有心，当然都好物质化。但是无论是羊、是牛或者其他的牲畜，或者任何的稀世奇珍，都不及人自己贵重。所以将我们自己献给天主，应该是一份最贵重的奉献。就是基于这个逻辑，我们也都是庆祝今日我们将自己献给天父的意思。我们献上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心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拥有权，我们的控制权，我们一切都献给上主。即是说，上主成了我的主人，我要跟随他，服从他，服侍他。他的旨意就是我的命令，他的担忧就是我的使命。我们记得这两句说话，他的旨意就是我的命令，他的担忧就是我的使命。我怎样跟他去解忧呢？好像一对男女在结婚的时间，就是将自己整个献给对方。 都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整个献给对方，我们愿意为他效劳，我们愿意伴他一生。以前看过一集的铿锵集，是介绍北京少年体操队他们训练的情况，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小男孩，他忍着眼泪伤心地讲出自己丧父之痛，也都讲出自己心头有一个愿望，就是让抚养他的妈妈将来有靠好的日子过。于是这个小孩子他坚毅地投入这个体操艰苦的训练，希望能够被选入国家队，那时候就可以有钱帮自己妈妈。看到他咬紧牙关，不怕跌，不怕撞，不怕被人闹，啱啱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一心就是只想减轻妈妈的负担，就是想给妈妈好一些的经济环境，这个就令到他不怕赴汤蹈火，不怕挨尽苦吃尽苦头。在看的时间都令人有一份唏嘘，也都有一份的感动。唏嘘就是始终有很多很穷的家庭，但是感动就是这个小孩子十岁已经这么懂事，已经愿意赴汤蹈火为自己的妈妈着想。这个就是奉献的深层意义的。奉献就是为对方着想，奉献就是不怕赴汤蹈火，也都为对方解困，奉献就是很想帮对方。我们将自己奉献给天主的人，我们有没有这一份挨苦，有没有这一份为天主作出牺牲，有没有这一份为天主的国的榜样，不怕赴汤蹈火。天主的旨意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命令，他所挂心的事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使命呢？现在我们的寄宿生他们回了家度假，在一方面他们放假，我们都有得休息的时间，但另一方面都有些担心，他们放假时间会不会打回原形，会不会好像开头入来的时间又慢慢又变回以前的模样呢？是啊，心中不其然是记挂着他们。我相信这个都是一种的深层的奉献，就是将对方放在自己的心上，记挂着他，我们是为他们而操心，为他们而肉紧。有一次见到一对男女，他们在这打情骂俏，这对男女都是我所认识的一对朋友。那个女仔去问个男仔，你有没有挂住我的？你有没有肉紧我的？是这两句说话很得意的，是将一份的奉献呢都表达到出来。原来是将自己奉献给对方，就是会挂住对方，会肉紧对方，会一切以他为依归的。以前都多次分享过一个小小的一个事迹，是讲有一位外地来香港访问的学者，他在香港做一些研究，他和一位新相识的朋友一起去看一套电影，看完之后大家一起坐下去喝杯咖啡。这位女学者她很有心，将整套电影个故事的结构再次将它砌出来，人物之间的矛盾，故事的起伏，一些镜头的寓意，她很有文路去分享，显出他很有观察力，也都很有想象力，一定不是一个墨守成规，一个可以说不会被教条所束缚所规限的人。而当他这个新相识的朋友问他星期日有什么节目，他很开心很雀跃说，我星期日很多节目的，我七点钟起身，我八点钟就去附近一间天主教圣堂望弥撒，然后呢我是将自己安排的节目呢是好好来到去享受。这个朋友问他，你信教的吗？而这个学者他说，我当然信，这个信仰，这个天主不是我生命的一个片段，而是我生活的基础。 我一切是由信仰出发，这个都是奉献的深层意义，一切由信仰出发。如果我们一切由信仰出发的话，我们是非黑白善恶，我们有一套标准，就是天主。我们生命的来源来自哪里，我们生命的归宿走向哪里，我们都知道了，因为生命的来源和归宿就是天主。我们遇到很多不明白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们怎样去看了，因为天主是一切历史的主宰。我们会心平气和，我们会充满感恩，也都充满兴趣去看世间上发生的事。我们时都问下自己，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帮忙，因为这个是天主挂心的事，天主挂心的事就成为我的使命。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我们全世界在2月2号呢，我们所有这个神职人员，我们所有的修道人士，都会重新将自己奉献给天主，重新我们以前所作的承诺。这个是我们献身生活的人我们要做的，其实大家都需要做。大家记不记得在领洗的时间都作出承诺，都作出是将自己献给天主的承诺。我们都会一样讲，无论环境顺逆疾病健康，我们只是属于一个主天主，我们只是会跟随一个导师，就是耶稣基督。好希望我们在今天这个节日上，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重新作出我们的奉献。好像这个小朋友，他不怕吃苦，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我们不怕吃苦，我们去减轻天主伤心的事。我们好像这位学者，一切由信仰开始，由信仰的角度去判断是非，去看我们的来龙去脉，去看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我们好像那个女仔去问个男仔，你是不是挂住我，你是不是欲紧我。我们日间多些挂住天主，我们多些欲紧我们祈祷的生活，我们多些欲紧怎样去帮助身边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奉献给天主的人的一份的心态，这个也都是我们今日庆祝这个瞻礼的意义，也都是我们新的一年的方向，我们的取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